比如我们要是从埃及记第30章，我先把它读一部分，从第1节读起。你要用皂角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二肘，坛的四角要与坛连接一块，用金筋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2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魂掌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角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这个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我们已经把整个的会幕里面的器具，圣所和至圣所的和外面的都读到29章了。那么30章呢，就是最后的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一个香坛，就是金香坛。第二件事情就是洗错盆，然后就是香料，烧香的香料和膏油、圣膏油，还有一个就是赎罪品。那么我现在这个黑板上啊画一个回答的图，西边，这边就是北边，这是南边。那么这个会幕里面，这里有一个幔子，这个叫做幔子。幔子把它割成两部分，上面这一部分叫做至圣所。下面这部分叫做圣所，这个叫圣所，就是这个圣所。我们做了这么久，就还要知道至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月柜，好，这里有一个月柜。月柜的上面就有圣所，对吧？我们不记得不是只是说这个位置在这里了，然后在这个北边的这里有一个桌子，陈设品的桌子，在这一边就有一个金灯台，南边有一个金灯台，这边有个桌子，这是进去的门了。这个外院呢，它有祭坛，有一个祭坛，它有个洗濯盆。这是献祭的祭坛。这个洗濯盆，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说明就是桌子陈设顶， 这是东海今天来，这里有个曼谷，我们读的除了起初还没有读以外，其他都都读了。但是这里有一个，这个我们要读的是金香炉。金香炉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呢？金香炉是摆在幔子的外面，摆在圣所的里面，它是正好正对正对对着约柜的地方，正对对着约柜的地方，这是金香炉。金香炉外面叫金塔，金香塔，香塔。好，就是这个地方。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是四十方方的。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这个结构，就是这个整个的它的布局，我们是知道啊，布局知道了。那么香坛来的地方呢，是在圣所的里面，这里搁着一个幔子啊，然后祭司要在这里烧香。好。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读这个出埃及记的三十章的第一节，我们刚刚读的。现在是用皂角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是要皂角木来做。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那么长一肘，一我们说过是神的数字啊，所以这一个坛是为着神的，还是出于神的。高是两轴，因为这一座坛上的香，香要到神那里去，所以它高就是往上去的，那么这是两轴。二这个数字是交通的数字啊，两个人才能交通，二是代表交通的数字，所以这里就是表示和神交通。这个香坛不是给人来交通，乃是和神交通。这个坛有四个角，就和那个祭坛一样的，它有四个角。今天我们画的图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它有四个角。这个角在圣经里头，我们在讲祭坛的时候讲过了，角是代表力量的意思，角是代表力量。第三节，要用金金把坛上的坛的上面玉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它是皂角木做的，但是要把它包裹起来。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里面是皂角木，外面里外还有个金金把它包起来的。所以我们说过，皂角木是代表主耶稣的人性，金是代表神性，他既是人他又是神。又要在坦的四围镶上金雅边，金雅边我们说过，金雅边就是代表冠冕的意思，原文不是金雅，原文就是花环的意思，就是一个一个的花环或者一个一个的花冠。四节，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这个我们也在图上给大家画出来，就是每一边一个金环，那么有一个杠要穿过这个金环。在坛的两旁两个魂挡上，第四节就是有两个金环在牙子边以下，在环塔的两旁两个魂挡魂撑啊上面，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杠。好了，这个我们初步画了一个图哈，作为参考。要用皂角木做杠，用金来包裹， 这个和我们读的陈世炳的左子和月桂是一样的，它要都是要用造角木做杠，用金银来包裹，所以这里面是代表主耶稣的人性和他的神气。第六节，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这就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所以他是一定要对着施恩座。这个施恩座，我们知道施恩座是代表神自己，那个施恩座神在那里和摩西相会，对摩西说话，所以坛应该来在施恩座的面前。但是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一个幔子还把它隔开的，这是旧约不是新约，幔子把它隔开。我想我们在这里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就是提多书的后面第十章，第十九节，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这里请我们注意，希伯来书是讲的新约，出埃及记是旧约，旧约有一个幔子在那里搁住的，到新约这个幔子就裂开了，从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幔子就裂开了。这里告诉我们说，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身体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原文应该翻译成肉体，不是身体，应该翻译成肉体。我们曾经说过，在新约里面，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是代表身体，或者有的代表肉体。这里是说的这个身体，在原文就是肉体，是血肉之体。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设立晚餐的时候，他说他拿起饼来，主谢了，就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这个身体和希伯来书十章那个身体不同，这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字。希伯来书呢，你是说到肉体，这个地方是说到身体。希伯来文这个用的苏美这个字，这个字身体的意思和肉体不同，肉体就是专门指着耶稣这个血肉的身体要成为一个祭物让我们背叛，身体就是指着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了啊，那就不是肉体了，是指着教会来讲了。所以希腊文用这两个字是有区别的。那么今天我们在图上黑板上画的这个幔子，那个就是主耶稣的肉体，就代表肉体。从圣所到至圣所中间就是一个幔子隔起来。至圣所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说过，至圣所加上一个字，在原希伯来文原文，它就是圣中之圣，它是两个圣字啊，至圣所它是两个圣字，就是圣中之圣。神是在圣中之圣的。如果我们要进到神的面前， 这个幔子必须经过一个幔子，在正月这个幔子是代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代表这个肉体，肉体的男主我们不能进到神的面前去，我们这个肉体就要受到审判，也许我的肉体受过审判了，现在谁为我们受审判？主耶稣为我们受审判。所以主耶稣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也裂为两半，那就是主耶稣的肉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到神的面前去，是借着他，所以他的肉体要裂开，这是幔子的代表。那么今天在新约里面就没有这个幔子了，所以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去，这在新约的里面。在旧约里面，这个香金香坛是要摆在幔子的外面。那么金香坛是代表什么一个意思呢？金香坛是代表祷告啊，代表祈祷，或者说代表主耶稣的代祷啊，这是金香坛。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啊，就是这个金坛金香坛。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升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那么我们着重的就看见金坛，这是第三节，这个金坛，金坛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有许多的香要给他，这些香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所以这个金坛是烧香的地方，许多香要献在这个坛上。所以第四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金坛是烧香的地方，所以叫做香坛，这个香坛烧的香是要到神的面前去的。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在圣所里面侍奉神，他们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而且必须带着牛羊的血为自己赎罪，他才能够进去。所以祭司每一天都要烧这个香。我们今天读的出埃及第三十章第七节，亚人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就是早晚他要在这个坛上烧香，早晚他要在金灯台那里收拾灯，收拾灯的时候就要烧香。所以这个香给我们看见就是祷告啊，香是代表祷告，属灵的意思是代表基督为我们代求啊，为我们代求。那么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八章 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因为金香坛是祷告的地方，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祈求，就是代表金香坛的祷告，他为我们代求。我们再请读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常年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一直在为我们祈祷。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也是在为我们祈祷，为我们祈祷。所以我们可以读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但为基督徒为他的拯救的人祈求，而要为那些听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那也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在那里祷告三十三年半，主在地上，从他三十岁开始侍奉神，他知识开始，他就是一直为我们代求。当彼得要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彼得觉得自己很刚强的时候，主耶稣就是告诉他说，撒旦要多做你们像筛麦子一样的，但是我已经为你祈祷，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不至于失去信心。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代祷。主耶稣一直今天在天上为我们代祷。当然我们都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觉得，哎呀，真是感谢主，真保守了我，而且我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件事情啊。那么为什么缘故呢？那主耶稣一直为我们在代祷。当然罗马书第八章里头还有一处是说到圣灵是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祷，但是主耶稣还在那里做工，一直为我们在那里祈祷。所以这个祷告，这个金香坛是应该是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的代求啊，是他的祈求。那么我们的祷告也和他的祷告一起升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祷告一定要摆在金香坛来做？我们知道外面还有一个祭坛，献祭的人会不会祷告？为什么一定要大祭司在这里烧香来祷告？一个以色列人，他为着他的罪，到外面里面那个祭坛、燔祭坛那里去献祭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有祷告，他不会祷告，他一定会在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利未记告诉我们，他认他自己的罪，神就赦免他的罪。他一定要祷告，不过那个祷告很浅，那不过是认罪的祷告。但是金香坛的这个祷告，那就深得多了。金香坛的祷告，那就是要把这个香烧成了灰，要把它烧成灰。香是一定要烧成灰的，烧成灰就是没有完了，没有自己了。所以金香坛的祷告应该是代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自己，那个祷告就是没有己， 那个是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今天有基督徒生病了，我们帮他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医治他。很少有人祷告是说主啊，求你让他借着这个病学功课，如果功课没有学好，求你不要医他。你看这两个祷告就不同了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祷告，这个生病的人很不愿意听嘛，对不对？我们是马上希望他病好，请你来为我们祷告。你现在说还要叫我学功课，功课不好，我这个病还不要好，好，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觉得这一个祷告就深一点了，因为很多我们基督徒生病，很多病应该考虑到是神他有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有功课在我们的身上。保罗也有一个病，他为了这个病三次求过神，要求神把这个病给他难处给他拿去，但是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啊，然后反而他也觉得说最后他等了啊，因为神告诉他神的能力是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他就更欢喜夸自己的软弱，那就是夸他那个病啊，对不对？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得了一个慢性的病，这个病不能好的慢性病，所以他骄傲一下这个病就要痛一下，他发一个脾气这个病要来一下。好了，我想这就是好处，就是所以保罗就说怕他骄傲嘛，保罗说他自己怕他骄傲，神就让他有一个刺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弟兄解释这个刺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牛的脚上如果有一个刺，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要这个蹄啊去踢别人，一踢这个刺就刺进深一点，一踢就刺深一点，所以每一次一踢就痛，所以一痛他就知道哦，我不能发脾气，我不能气人，我要谦卑，这就好处的。所以金香坛的祷告，那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主耶稣在克西马利亚那个祷告，就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是要照神的意思，神的旨意。所以真正能够到神面前的祷告，能够符合神心意的祷告，犹大书告诉我们在灵里面的祷告，那是和神的旨意结合在一起。所以金香坛这个祷告，为什么说是基督的代求？因为金香坛它是皂角木和金包裹起来的，那是代表主耶稣自己。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金香坛的祷告是非常的不同的，和一般的祷告不同的。现在能够把金香坛和外面的祭坛连起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的第十节，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圣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命，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一年一次他要把燔祭坛那里的血要带到圣所里面来，要在金香坛的四个角上涂在上面。涂在上面的意思就是赎罪啊，赎罪一年一次。所以我们的祷告还是要带着血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因为主耶稣的流血，因主耶稣的名，我们才能到神面前去祈求。否则我们的祷告凭我们自己祷告是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 所以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你们要过去你们没有奉我的名祈求，但是如今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所以我们是在主的灵里面祈求，我们的祷告应该和主的祷告合成一个，来升到神的面前去。那么没有一次祷告是不需要用血的，祭坛上面是要有血，这样就把两个祭坛它连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那里献上祷告，一定要借着赎罪祭的血，靠着主耶稣的血，我们才能够到那里去祷告。第九节，三十三节第九节，在这坛上不可附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叫声奠祭。这个地方是至圣的，所以他那里讲为至圣。第十节最后一句话，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所以这里不可以献燔祭，不可以献素祭，也不可以叫声奠祭，都不可以的。因为那些祭应该是在外面的燔祭坛上面，不能烧在这里的。那么现在我们既然知道这里要烧香，那么我们想先读后面的一部分，就是读第三十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斯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要有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着香制法做成清洁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得很，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方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这做香和这香一样，我要为香味的，这人要从民间解除。那么金香坛上面要烧香，香是用什么做的？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有几样东西都是馨香的香料啊，都是馨香的香料。我们上次说过馨香这一个字，香后面那个香字是代表升上去，馨这个字是代表安息的意思，就是这个香升上到神面前的这一个是能升神安息啊，神能够安息，神能够享受的。一个香料就叫拿他弗，拿他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它原来的意思是一滴一滴的，滴一点再滴一点再滴一点，它是一个植物，好像把它剥开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液体啊，一个胶一类的东西滴下来了，滴一点，所以一点一点滴出来。所以在原文这个意思就是在灵里面或者在感动里面说话，感动你滴一滴有一点画出来，圣灵再感动又滴一点出来，它原文是这个意思。所以原文的意思它有一个在灵里面或者在感动里说话，就是 speak in inspiration， 就是说在感动里面说话。另外一个叫施洗列，施洗列它是一种声音，也是一种声音，它就是剥皮的声音，把一个皮剥下来就出了一个声音，有声音的。所以这一个是代表十字架的意思，代表十字架。后面有一个香料叫做洗利比拿，它的意思就是脂油的意思，可以油脂的东西出来了，油脂是代表丰富的意思。 代表基督的丰富，所以这里是做圣灵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再加上丰富。另外有个乳香，乳香是代表复活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上升，复活的意思。还要加上盐，盐我们可以读一读圣经，听我们读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筵约。筵就是不废坏的意思，筵约就是永久的约，所以加上筵，那就是永远不改变了，不改变的。所以这个香，点的这个香，它里面含的成分，就是告诉我们，是代表十字架，代表基督的丰富，代表基督死而复活，上升到神那里去，代表在灵里面说话，就是我们的祷告，因为在灵里面向神祷告，而且这一个是永远不变的，加上盐。那么这种香只能献在神的面前，而且这个香做成很，三十五节，做成清净圣洁的香，清净就是干净了，不但洁净，而且要圣洁。清洁、清净和圣洁还有点不同。我们在说到燔祭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血是使我们得到洁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洁净。但是血没有说使我们成圣，而是膏油使我们成圣。所以涂了血以后，还要涂上膏油。所以涂了膏油以后就成圣了，而且成为至圣，这是上次信教我们读的，成为至圣了。这个香还要捣得很极细，细的意思就是代表不粗糙，很柔细的，代表主耶稣一个柔细的生活，所以我们叫做细麻，也是代表细。这个香就是我们的这个祷告，要达到神的面前去，是要很细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很粗，如果我们祷告是回到灵里面去祷告，那可能就是细的祷告，一句一句的祷告，从灵里面有一句我们就祷告一句，不是把祷告背成了一些话，到的时候马上就说出来，好像成篇的不断的。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我现在不大记得他的名字了。有一次他的祷告会里面他们有祷告聚会，每一次祷告聚会就有一个老姊妹，他都要祷告，好像我记得不错，祷告一祷告就是半个钟头，因为他的话太多了，而且都是成篇的，每一次这些篇都拿出来了。所以有一次这个地传道人，这个弟兄就在受压，他就过去，他就是跟他讲，他请你不要讲了，请你祷告，不要祷告了。那么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祷告啊，一定要回到灵里面去，好好在神的面前 想清楚依据，祷告依据，不是把它成片的把它每一次都是老样的，没有的，这是一定要的东西。所以在灵里面的祷告，我听过有一个弟兄的祷告，的确是在灵里面祷告，他是一句一句的，就好像这个这里说的一滴一滴的，这一句话出来是很有分量的，那是很有分量的。里面感动了一句，他说一句，再感动一句，他说一句，没有多余的话。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你们祷告啊，不要像这个法利赛人，对不对？用重复的话，这个重复的话不是说你把一句话重复重复在那里说，他那个还不是一这个意思，好像就是一个车轮在石头上滚的时候，老是听到同一个声音，不是说同一句话，那是同一个声音。那意思就是说，这一种祷告，不是从灵里面出来的，不是从灵里面出来的，所以要细，我们祷告要细，而且我们祷告要用我们的，在灵里面祷告也还要用我们的思想，因为很多祷告是灵里面要感动在我们的思想里头，我的思想，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有的人的祷告在自己个人祷告可以有很长的时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祷告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有重点的祷告，祷告一定要感动你自己才能感动神。所以人家就讲，你这个祷告连你自己都不感动，漫不经心的，那你怎么去感动神呢？所以一句话要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首先你觉得说，主啊，为什么我要为这个姊妹代祷，我要为那个弟兄代祷，我要为我的孩子代祷，我要为聚会代祷，我要为教会祷告，为什么？你在主的面前要倾心吐意，把理由向神说清楚，而且这些理由是应该在灵里面，是应该照着神的旨意在那里祈求。所以祷告应该是比较细的，安静下来。我想这一个就是说要细。第37节，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我要闻香味的，这个要从民中拣出，因为这是至圣的这个做法，人自己不能做来，自己在家里烧这是不行的，这种要拣出。这里就代表我们的祷告，大祭司的期待祷是要到神的面前去的，是要献在神的面前去的，是没有自己的无己的一个祷告，是代求。这个不能随我的意思在祷告，不能用在我自己的身上，这个香只能献在神的面前，不为己，而是为别人代求。我想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上一次曾经给大家发过一张讲义，50页。50页可能没有带来的必要性了。50页呢，我们是说到祭司大祭司的比较，因为亚伦是大祭司，这是一个体系。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又是另外一个体系，和亚伦那个不同。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几点也许不够完全，就像我们要交通一点这个大祭司的比较。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亚伦，亚伦这个大祭司是人的后裔，主耶稣这个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祭司的等次就是他的次序，亚伦的次序就叫做亚伦的本次，因为亚伦是第一个大祭司，人中间的第一个大祭司。主耶稣这个本次是麦基洗德的本次，我们在读创世纪的说过14章四王和五王征战的时候，亚伯拉罕得了胜了， 那么麦基希德呢银铁卡，麦基希德是没有族谱没有生出生的年月日都没有，从哪两个都没有，圣经里头把它隐瞒起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生他和生的儿子是相似的。所以主耶稣是麦基希德的等次，不是亚伦的等次。另外亚伦他是属于什么支派呢？他是利未支派，不错。好，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说出埃及记，我们先读第二章，第一节，孩子的节节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就是摩西，所以摩西是利未族，亚伦当然就是利未族了，因为亚伦是他的哥哥。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六章，这里我们也读过的，这个就是立位的家谱了。十四节，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洛、法路、西斯人、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十五节，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米、阿夏、雅金、索辖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十六节，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哥辖、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格顺的儿子按照家世是尼尼、示美。哥辖的儿子是暗南、以兹哈、西本人、乌雪。哥辖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和姆士，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照他们的后代。从这里我们看见只说了雅各三个儿子，他的大儿子是流便，二儿子是西缅，三儿子是利未，所以第四个儿子犹大就没有讲了。现在因为这里就是要讲到利未的家族啊，就不讲了。那么到第二十节就讲暗南了，暗南是谁的儿子呢？是18节哥辖的儿子。利未有三个儿子，一个格顺、哥辖、米拉利，哥辖是第二个儿子，哥辖又生下来一个，他又生了儿子，18节就是一个暗男，以斯哈、西本人、乌雪，他也有四个儿子。那么20节就叫暗男，他的儿子暗男的后代，所以暗男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那就看见了亚伦和摩西是暗男的儿子啊，暗男的儿子。好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了摩西和亚伦是利未族，好，利未族。那主耶稣这个祭司大祭司他是犹大支派，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个家谱，他是从犹大出来的啊，他是王的后代，所以这个支派就不同了，好不好？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都是利未的后代，但是一到新约来了，新约的大祭司就可以说是犹大的支派，犹大是王啊，犹大是王，所以他是犹大的后代。犹大支派在旧约里头是从来没有一个大祭司的，所以主耶稣是他做大祭司是一个，另外一个支派是一个新的开始啊，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或者我们读读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7章，新约的希伯来书是第七章14节， 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十五节，他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新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本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了。律法院的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位大祭司啊，是把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今天能够侍奉神是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所以我们这里有两本书原来都拿完了，里面有一个叫与神同在，有一本叫与神同行，就一本是劳伦斯的啊，下次我还可以带一点啊。那这里我们就看见在新约里面一个主耶稣的工作，这一位大祭司是把我们直接带到至圣所里面去，他今天就做这样一个工作。而且这个大祭司是到永远啊，不是现在，而是到永远，也就是在他里面的侍奉神是到永远的。二十节希伯来书第七章的第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力的，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我们的主是永远为祭司。二十二节，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新约，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亚伦的后裔很多啊，都是做祭司的，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他只能有生的年龄他做祭司，过了死了就要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的儿子穿上啊，让他的儿子接替他做祭司，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二十四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反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感谢神。好，我想我们在这里说到几方面，大祭司的比较里面设立的手术，亚伦是没有启示力的，就是神命令他了，就没有神来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不会改变了，启示的意思就是神用这个誓言把自己约束起来，主耶稣这个祭司直到永远不能够改变的，神启示了。底下有一个与罪的关系，亚伦这个祭司是有罪的，他是罪人，主耶稣这个祭司是无罪的啊，我们感谢主。任职期，亚伦这个祭司是有失足格，主耶稣那个祭司他这个祭司是到永远的。侍奉的地方在哪里？亚伦的侍奉是在地上，圣是属世的会幕里头，主耶稣是属天的圣所啊。那我们再请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物的影响，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今天主耶稣是在天上，天上的圣所，
所以摩西在造这个圣所地上的这个会幕的时候，是造出天上的样子。天上有一个圣所，主耶稣今天在神的右边，那个天堂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天的意思，就是在天。主耶稣在天上，他在天上的圣所里头，不是人所造的圣所，如今他是为我们现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求，凡是靠着他到神的面前来的人，他都能直接到底。所以感谢神，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他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他只要回到神的面前去，神总得给他一条拯救他的路啊，拯救他的路。所以几个基督徒可能在各种的试探的里头，试炼的里头，但是不管在哪一种试炼的里头，神总都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使我们不能超过我们所能受。所以我们感谢，因为我们有这一位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他不断的在为我们代求。那么现在大祭司在什么地方？那么亚伦是在坟墓里面，在阴间里面，但是主耶稣是在神的右边坐下来。献祭的次数，大祭司献祭要献多次，主耶稣献祭只献一次。大祭司献祭的结果只能遮盖罪，我们上次说过，旧约只能遮盖罪，但是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是除掉罪，除掉罪。所以感谢神，我们因着主耶稣的血，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永远不被纪念，因为被除掉了。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献祭，希伯来书告诉你，每一次献祭就是让他想起罪来。以色列人献祭就是让他想起罪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良心不会控告我们，因为主的血把我们所有的罪都赦免，这是恩典。但是这并不能代表我们基督徒就可以犯罪，因为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有一条路，每个基督徒都要摸着这个路，什么为什么我可以不犯罪，这有一条路在那里走，这条路就是属灵的经历了。那今天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的教导、恩膏的教训就能提醒我们，他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因为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并且还要能使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一些话，所以我们今天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放下我的自己，也能够借助十字架，我们有舍己的生活。这是今天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神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圣，是要使我们圣洁，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需要怜悯。所以在自身所的里面是没有不需要光的，在圣所的里面是有金灯台，那是需要光的。主耶稣说他就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今天我们需要光照，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这一句话说出来，因为没有光，所以可能这句话就是别的弟兄准备受伤了，因为没有光。如果什么时候有光，那我们说一句话，我们都在光的里面来看，我这句话能不能够说。橙色点的镯子就是生命的脸，那是代表生命 给我力量往前面去。一个基督徒一方面是要有光，第二个有生命的力量，这个基督徒就能往前走。我们就是在这里头，我们是要经过圣所再进到至圣所里头去。如果到至圣所，就不再需要有眼睛能够看得见的光，随时随地神都走我们的光。好，我想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祭司的这个职务是不同的。我们今天是蒙福的，我们在神面前往前面走是有福的。好，现在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要读一点经文。我们把这个赎罪营啊要摆在下一次，因为赎罪营要讲的内容太多了。赎罪营为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已经赎过一次罪了，他们已经在逾越节有羊羔了，就代表他们得救了，为什么在这里又来赎罪营这个我们叫下次，因为花的时间多，所以我们提前一点，我们先说第十七节三十章的十七节。出埃及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或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在外院的里面有一个洗濯盆，我们这个画了一个这个洗濯盆在这里。洗濯盆是摆在什么地方呢？是摆在会幕和坛的中间。这里有个祭坛，这是祭坛，这是会幕，所以它是在会幕之间摆了一个洗濯盆。洗濯盆是用什么做呢？用铜做，铜是代表审判，铜是代表审判。所以洗手洗脚的意思就是先在洗濯盆里面经过审判，用水来经过铜的水来洗好，先审判。也就是说，祭司要侍奉神，首先他的手脚干不干净要经过审判。这个也告诉我们，如果用普遍的祭祀制度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这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侍奉神的时候，你要进到神的面前，第一个是要先洗，洗就是审判，要用清水把我的手脚要洗干净。我们的手不一定干净，我们的脚走路也不干净，手脚都很容易沾染世上的污秽，沾染世上的污秽。打麻将，我想我们的手就沾染了污秽。如果你打麻将的时候，你怎么祷告啊？你怎么侍奉神啊？恐怕这个时候就要洗一洗了，我才能到神的面前去。以色列人他们有一套洗濯的这个规定啊，他们上街去回来一定要洗，吃饭以前一定要洗。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要洗啊！当然，我们今天洗不是拿洗漱盆来洗，那是靠着主的血来洗。主啊，我的手今天不干净，求你用血洗净我。我这次到主的面前去，手要洗， 一个人手犯罪是很容易的，在钱财上手会犯罪的，对不对？那么我的手需要洗，我的手做很多事情，发脾气，我要拍拍桌子，对不对？好吧，这个手需要洗。我指责别人，责备别人，骂别人，手指别人，你看你这个手就需要洗。啊，我想太多了，我们天天在主的面前想，所以我们祷告以前呢、啊，我们一天在主面前想一想，主啊，我今天手需不需要洗？还有我的脚需不需要洗？好多路是我不该走的，啊，好多路是不该我走的。那主啊，我的脚也需要洗。所以做祭司要在神面前侍奉，第一个手脚的问题要在神面前经过洗。如果不经过洗，第二十节，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搓，免得死亡。因为他的手要为以色列人献祭，献祭的时候他要宰这个牛宰这个羊，他的手不干净，他去摸这个圣的东西，他就要死亡。死亡的意思就是神会让他立刻死，就他生命就死了啊，这是可怕的。这是旧约哈，旧约的确是可怕。以后我们读利未记，你就看见亚兰两个儿子献燔火，马上就死在神的面前。你看见何拉这一党一出问题，地就开口，全部都下去。这个是在旧约，那就是神的审判。所以一个姊妹就说，我们来读创世纪，她说越读越可怕，越到处都是死，杀来杀去，杀来杀去。那么你今天不接触这个死，有一天见神的面还要死。你看在审判的时候死不死？白色大宝座的面前，那该死都要死，那更可怕。所以今天我们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问题。洗水是代表生命，铜是代表审判，水是代表生命。所以在圣经里头很多地方把水翻译成活水，有的地方翻译成生命水，它的意思就是水是代表生命啊，随时代表生命。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或者我们读一处读过那里的圣经，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洁净道，道这个字原文是话，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就是主耶稣现在说的话和水。今天教会并不就干净了，在神的眼光来看，教会仍然需要洗，但是这个洗是指做生命，不是受浸那一下，而是生命。还有神说的话，神的话那就是圣灵说的话。今天教会就要在生命里头洗，生命的水来把它洗干净。所以今天教会并不完全，教会并没有圣洁，所以要借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使它成为圣洁。这是今天要做的事情，神今天要做的事情，要不断在那里洗。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他不愿意洗，不愿意让生命在那里来洗他，不愿意让神主的话在那里来洗他，那么他就留在不洁净的里头，他的侍奉神不会承认，不会承认。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要洗，洗也是代表审判，那是用生命来审判。 所以这是同时代表审判，随时代表生命，这个是用生命来审判。审判亚人和他子孙的手和脚需要审判，今天我们也需要审判。所以我想我们在祷告的里面应该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我是不洁净的，我的思想不洁净，我的手不洁净，我的脚不洁净，我求你，现在我回到你的面前来，求你审判我，光照我，让我看见我在哪些事情上我不洁净，我需要在你面前悔改，我需要谦卑下来。如果我们每一天每一次的祷告，我们是这样到神的面前去，要求洁净，要求光照，神会光照我。如果我们不要求，我们就觉得我做得很好，我今天天天都在侍奉神，天天都在传福音，天天都在看望弟兄姊妹，我天天都在带领别人，我们觉得我们很好，这个人可能就是没有光，一有光他会觉得说我不行，这个需要主的怜悯。旧约的死亡是立刻死，新约的死亡就是生命和神脱节啊，生命脱节，那我就活在死亡的里头，我可以活在肉体的里头，活在世界的里头，活在我自己的里头，我还觉得我是对的，别人都可能错，只有我对。好，这一个就是死亡，死亡就是不活在生命里头。在基督徒的死亡里头还有一点，就是三恶树的果子，分别三恶树的果子，讲是非，讲是非。我知道在有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两个姊妹，都是比较在带领弟兄姊妹的，在这两个发生了问题了，他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名义叫找别人弟兄姊妹交通，实际上是告状。实际上是告状，向老弟兄告状，你看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我现在又怎么怎么，我是怎么对他，他又怎么对我，这个都叫是非的。一个真正的活在生命里面不讲是非，就是被冤枉了他也认了，你不要怕了，冤枉是什么？深渊在主啊，我不用于自己去深渊了，别人就是把我说错了，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服下来。所以有一个弟兄讲，他说圣灵的声音很多时候是借着弟兄姊妹说出来的，或者借着别的人的口说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听别人的意见，我们要听好，很可能这里面有圣灵的声音。有一个姊妹不希望她的孩子到什么地方去啊，和什么人接触，但是这个孩子不大听他的话，所以有一天孩子不听的话要出去的时候，他就跟着这个孩子撵出去，把这个孩子抓住不许他走啊，甚至要打他。这个孩子就说，你这个样子还像基督徒啊这一说这个怎么没有话讲了，没有话讲，他就回去了，他又不喊他。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圣灵的话是借着别人说出来的啊，这个我们需要谦卑，我们愿意乐意听别人不好听的话。所以你们读甘露夫人的那个信箱的末页，有一次有一个主教在他们做弥撒的时候在台上讲道，差不多是指着甘露夫人的鼻子来说他，因为一说他的事情别人都知道，甘夫人一点不辩驳，他知道很多事情是不对的，不是他做的，是别人误会他的，但是他回到神面前向神说了，他说神啊，如果他知道我在你面前的情况，他就不是指着我讲，他把我卡在他的脚下，这是应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甘夫人能够认识他自己，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这个需要洗啊， 细条方找需要审判，由生命来吸我们，有审判，我们才能够在生命里干净，才免得我们死亡。二十一节，他们吸收吸酒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这是永永远远的定力，就是要吸。今天我们也是要吸，我想到永远的地方，我们都觉得说我需要吸，主啊我需要吸，就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吸。好，我想今天呢，我们只能读到这个地方，好吧？因为时间也到了，我们用晚一点开始。那么现在要看看，王弟兄有一个什么交通？对啊，现在呢，没有。
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个香台，这个香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祷告。那么在我个人感觉到呢，我们的祷告是有两件事情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啊 ，God consciousness， 知道神的心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知道人的需要，真正人的需要。那么我们正是在祷告上可能是接着这两方面呢能够相信祷告。那么另外呢，我相信大家都在电视里面看见有许多所谓神医啊，你打开电视有许多这样的人士的，那我就是有一个问号，有一个问号，我在这个江立群可以给我一个更深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也有神医，保罗是有这一方面的恩赐的人，我们知道有一次一个少年人在听到的时候从三层楼上掉下来死掉，那么保罗呢可以起死为生呢，是这一个鱼腿骨能够重新的能够活过来。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的一位弟兄是保罗很欣赏他的，就是以巴弗提就是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以巴弗提。那么他去看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几乎病得要死的。但是在这一件事上我们看见保罗并没有按照他的一个神医的大能，是他在这一个重病当中啊马上的医治，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另外一个弟兄，就是保罗的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他也是有病他可能是胃病，他说他的胃口不清啊，你可以少去喝一些酒。那么从这方面我们看见啊，就是他也有身体上的疾病，但是保罗也没有用他神医的方法马上把他医治。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神赐给他有这方面的一个能力，所以在这里在我们看见了神在我们个人身上有一些疾病啊，并非我们在电视上啊这样的东西，这个手一举一踏，这个人倒下去，躺了这个几分钟啊，马上就好。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医病祷告啊，都在神旨意里面。假如说神要我们借着这一些病啊，能够得到一些功课的话，那这一个神医大师就是说把他给医治的话。那我想他岂不是这个跌宕神的旨意，对吧？所以为了这件事情，那我不晓得这个蒋介石有什么更好的解释，我就怀疑这些人这样子这个一大就的人，我看从几万个人这样子一个大聚会，唱来唱去这个手一举啊，真的是怎么一来啊，总是感觉到我有一些心里面有一些疑问，所以 我们这个解释这个事情，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不能够看啊，我也不能说是真是假，这有神知道啊。但是我们所晓得的，就是圣经的解释这件事情呢，有许多时候就是解不通的，解不通的。但是这些事情呢，在教会里边啊，有一些教会里边很流行，很吸引人的，真是很吸引人。所以求主真是带我们聪明智慧啊，让我们能够走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的路上啊，不要就是因为哪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一些我们以前自己的教会所没有看见的事情啊，那我感觉到要小心了，我感觉到要小心。那我就记得这，我不晓得这个蒋弟兄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
这个前段呢讲的这个我很阿门啊，阿门。好，我想王弟兄，关于这一件事情，主耶稣在地上，他也医病，他也赶鬼。你看他医病赶鬼都是对不信的人，我做福音的缘故，他是这样说。对基督徒，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刚刚前段呢举了很多例子。今天保罗自己也有病啊，保罗也有病啊。我曾经听说有一个人，他自己在那里有一天讲道，他是一个神医，他得感冒了，他祷告感冒有没有好，他自己都没有医好。他说忽然呢，他一开电视，这个电视里头啊，就是正好转播他在神医台上给别人医病。他的手也举起来，他说我赶快拿我的手去摸那个电视里头我的手，他说我就好了。这个我不敢相信了，我不敢相信了。神都不能医治你，要你那个手才能医你吗？好，所以我是这样看哈，恩赐我们不否定，一定有医病的恩赐的。任何一个恩赐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在哪里做。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我们都进天国。所以有的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什么，奉你的名做什么，是不成的。因为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这个就是用一个神的旨意。所以现在的这个做法，这个我不能说它是教会，我只能称它是一个基督徒团体啊。基督徒团体有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很像气功师啊，气功师大部分那些气功师到美国到哪里去，他在上面一弄，手一弄，底下就一跳一跳，抖抖抖，对不对？虽然不倒下去啊，对，好了。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要预防邪灵的工作，很重要，注意这件事情。特别这个按手，有人如果给人按手，那个手清不清洁要考虑的，他的手就不清洁。保罗是说要举起什么圣洁的手啊，那个手今天我们就要洗，那个手就不圣洁，他给你按进去的是什么东西啊？你不知道，今天邪灵很容易冒充圣灵，很多东西他来冒充。所以有的工作邪灵不是说不能医治啊，邪灵可以医病的。你看那些气功啊，有一个人叫做严心，你们听没有听过？不知道，在中国很有名，也到美国去，而且经常进入这个中南海，给这个他进中南海，不要什么打招呼，这个卫兵都知道他是给中国的首脑看病，他就自己可以进去。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过去两年呢，就是马建南。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是专门研究，他也研究气功。他有一次钥匙，电池，他在香港，他就是研究这个电池，他就让这个气功师发功的时候啊，这个磁场有改变，他可以把它测得出来，他就认为的确有一个力量出来。但是这个年薪有一次在香港开气功师的会，卖了很多门票了，来医病了，好了。忽然那一天他上了台，功发出来，他没有办法，他就喊大家等，他马上打电话给马建南，马建南是在香港，这个马建南亲自告诉我的，他说糟糕，今天我功发不出来了。他说为什么你发不出来？他说今天那个老太婆没有出来，他说每一天都要拜一个老太婆，那是个邪灵。
当老太婆，老太婆出来，他就可以发功，老太婆不出来，他不能发功。
那
我
们跟马建南这么说，还不是这个？
马建南就是专门练的气功啊，大陆很多气功师他都跟他联络的，他就练就这个东西。啊，马建南是一个弟兄，但是他不相信邪灵，但是他知道气功里头有很多东西是邪灵的东西。我这里有本书可能你借去了，就是关于气功的，回来了哈。那里头就是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信主以前他是搞气功的，他里面就讲到有邪灵，他也到了一个程度，他可以遥控给人家治病。所以有一次他就说，有一次他约了一个人是比方说哪一个月哪一天，他说我在家里发功来治你的病。那个人没有忘记，那个人在等他家里发功，但是那一天啊他自己忘记了，他连功都没有发，因为隔得很远嘛，城市隔得很远。后来那个人告诉他，他说病好了，这个天你发功了，因为我的病不好了。他就觉得我没有发功啊，他是邪灵做的，是邪灵做的。不是啊，我想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考虑，
那个东西这个是
邪灵，
是有一点邪灵。
但是如果邪灵你治好了病
了，也
好病好了，反正病好了
嘛。好，当然，现在如果你从病好来看，对不对？那就是路就有问题了，好不好？那个邪灵既治好了一个人的病，邪灵就要控制你这个人了。
对呀、
啊。你把邪灵请进来了嘛？
对。
对不对？我们这里有一个姊，我们这里有一个姊妹，原来参加我们一两次读经啊，来了一两次的。她开始她是一个牙医的护士，那么她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身上就是个虫啊，到处在爬，在咬他，上班都是在咬他，他简直晚上不能睡觉，在家里睡觉的时候他儿子跟他分开的睡的，那么晚上咬他的床，他大叫起来，儿子跑来看他妈妈什么事情，他脱离不了。后来就拜托另外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后来又打电话给我，他说是邪灵附在他的身上。后来我听他这样讲，我说不是邪灵附在身上，这是邪灵来引诱他，心来害他，但是没有附在他的身上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曾经是天主教徒，也信过耶稣的，但是后来啊他就相信那个和尚给他怎么法水啊，这些他就吃了，那么这一吃了撒旦就进来了，心里就来了，就他身上。后来我就告诉他，你应该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赶鬼，只有主能赶。每一次他一想到来养了，我说你就不要接受这个，不要给撒旦的地步，立刻祷告赶鬼，他就可以赶嘛，不需要别的人。后来这个姊妹好了。那么这一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邪灵的工作在灵界很多事情我们不清楚，好多基督徒就认为，你看我能医病，好了我就开个会，大家都来，啊，你们都倒下去，好多的倒下去，他们是觉得有一个力量把他推下去。有一个日本弟兄在香港告诉我，他原来我们一起读圣经的，那么后来他就听到这个神医，他就去了，他和一个姊妹去，这个也是一个日本人，就来跟他按手，一按他就倒下去了。他说我倒下去以后啊，我的头脑很清醒，但是我的手脚不能动了，想动不能动，捆绑了，那是邪灵的工作，怎么想动都不能动了。但是另外一个姊妹，他就一去，他要跟他按手的时候，他说主耶稣，不是出于你的，我拒绝，祷告，怎么样他都倒不下去。甚至于按手的人看你倒不下去，他会跟你讲了，到我这里来的必须倒，你不倒也要倒。在温哥华，一直在温哥华，他们告诉我，有一个弟兄啊，他因为是瘫痪，能力退去，听说，而且他很有钱。他说，如果这一次这个牧师把我医好了，那么我就捐钱，很多可以交会，变成这个团体了。可是他一去以后，什么都倒不下去，还有人陪着他。这个神医，这个牧师，这个人也非倒不可。你到我这边来，没有不倒的，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只有倒下去了。倒下去以后，他就做这个见证了，他就从此不去了，他就说这是假的，好吧？因为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说因为他求神医治他了，他说是出于你的我就要，不是出于你我不要，他就拒绝邪灵了，好吧？我想我就举了这些例啊。这些例子，好，你说，你讲吧。
就是另外，刚刚我们讲到那个通过心里的祷告啊，那可是跟人说，我上次有一次在跟一个姐妹交通，然后那个姐妹就提到，我们在提到这个事情，就讲说，有些人在祷告的时候，他是写着祷告纸的，他就在， 他就先写好祷告词，然后带着念这样子。那他就觉得说没有什么不可以。然后就像你在你的诗班里面诗也是一样，反复在那练，对不对？好，那所以说祷告那是为了表示慎重，也许在什么样的。
就是看有没有那我们就是祷告词，那么你就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根据就是圣经。圣经说你可以写祷告词，你就写吧。而且这个时候还不要有重复的话，要回到灵里面来祷告，对不对？你怎么祷告词呢？你去对这个祷告词，所以他要怎么做，你不管。现在各种的做法，各种的做法，那就要怎么
样？
哎，对对，他各种的做法，好不好？
那你去写祷告词，这个真正的从心里你是错的，都是有人为。他用几个方法叫你们卖你像了什么了，所以你实际生命也好意志也好，这是邪灵亲自一时录制的，最后这些已经只能信息了。
我请王弟兄为你做个祷告好不好？请王弟兄。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用于自己的话语做提醒，让我们更是时时刻刻的警醒。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很多的邪灵魔鬼的作用，在引诱我们。主要我们纪念到我们的主人。